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希望能够陪伴每一位听众朋友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啊。那么这段愉快的时光呢，可能是带有一点启发性的，或者您若已经在过，每天在过这种充满了意义、充满了价值、充满了快乐、充满了美好的生活，真的好恭喜您哦！可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身边也有些人，可能我们就算自己是这样，可能也会接触到一些人的生活，常常有他觉得不美好、不快乐，然后的这种事情发生，然后我就一个朋友他就说啊，都没有事情能使我高兴。那如果他能够养成创造美好、创造快乐、创造价值、创造意义的习惯啊，可能生活就会更快乐、更美好一些。那么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就如同你刚才提到的，如果一个人觉得真的没有什么美好，真的没有什么快乐，
他口头语就是都没有事情值得我高兴，
不值得他高兴，
都没有事情值得他高兴，我就觉得哇，他其实有非常美好的家庭啊，可是他感觉不到。那如果他自己创造的话，他就会感觉到，因为创造是主动的嘛，他可以给太太一个微笑，给先生一个微笑，这就是创造美好的，可以说是经常性的第一步嘛。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有点像很多生意人他们要去祈求叫做钱母，就是初一十五之类的，到庙里头或者是到哪里去弄一个钱母，就是这个钱可以生钱的。如果你在你的感觉当中没有美好、没有快乐、没有意义，那你当然是要先去塑造一个美好、一个快乐，然后让他去滋长，让他去培养嘛。那如果现在呢，负荷太多，家里有太多垃圾的话，你家里充满了垃圾，你当然不可能美好，不可能快乐啊。那么就是要去清掉这些垃圾。那要清掉垃圾，就是如同要清掉一些负债。我刚才讲的那个比喻，当然有点不伦不类啦。但是你去想想看嘛，如果你真的拉肚子，你的肚子不舒服的时候，真的你要装这个熟男，然后端庄的茶老师嘛，不必要嘛，对不对？肚子已经不舒服了，就去拉肚子就好了啊，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里有一个习惯的，就是如果有人放屁的话，他会过去跟他讲说：“哦，恭喜你哦，把肚子的这个不舒服的气哦，把它排出来。”有的时候，你把你的负载排出来，就是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呢，你把它表达出来，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内心的愤怒，或者是不满，那么因此你才有可能如同你刚才讲的，感觉到美好，感觉到快乐。你感觉到美好，感觉到快乐，因此你才会慢慢的从自己的这个感觉延伸出去，看到新的天空、新的世界。比方说天气，你不会说老天爷啊，你不是那么风和日丽吗？所以不要下雨，不要打雷。你可以这样跟老天爷这么说吗？这是不可能嘛。如果天气到了一个程度，它真的必须要以打雷、以下雨的方式来做释放的话，它不会客气的啦。它一样打雷，它一样下大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可能期待所有的事情都是风和日丽，我们的身体也不可能随时都保持一个正常没有事的状态。不过呢，我们的身体很老实，如果它不舒服了，他会想尽办法把那些他不要的东西、那些垃圾排除出去。一样的道理，在精神上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觉得这个日子过下去实在太无聊、太没有意思，而且心中太苦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一下，跳一下情绪的脱衣舞吧，把那些不良的情绪的衣服把它换掉，然后换自己喜欢的衣服上来。那什么是自己喜欢的衣服呢？比方说，对你觉得很有兴趣的部分，好，然后你会觉得这样做在生活上开始有乐趣、开始有享受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而平常呢，你就是要去收集，有哪些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还蛮得意、很臭美的东西哦，你特别的去把它 夸大一点没关系，就是让自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还不错哎，你看我还能够怎样？因为你不需要跟所有的大众相比啊，你只要让自己有这种感觉就好了。你开始有这种感觉，然后开始会慢慢拾起自己的力量，会肯定自己，会认识自己，然后因此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你了解自己，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做嘛。最近有几部电影啊，像很有名的，像《海洋奇缘》啊，《摩哈娜》啊，它的主题歌就是 Know Yourself, Know Who You Are。我记得它的主题曲应该叫做 Know Who You Are。然后呢，当你 know who you are, 你知道你自己是谁的时候呢，你才有可能抛花而够，多远我都愿意去。那个故事好像是在谈到像大地之母啊，她的心被偷走了，她不知道她自己。然后呢，这么慈悲、这么充满的爱的这个大地之母，变成很凶恶的，类似像魔鬼一样哈、哦。那所以呢，造成这个整个世界呢都被淹没了，被黑暗吞噬了，就是。电影上演的啦，然后呢，这个小女孩，特别是小女孩，我觉得很有趣哦。她不是男生，她是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大家都不敢去，大家都不敢出海，但这个小女孩就无论如何，她不怕死，不怕任何的艰难，她就是要去把这个大地女神的心把它装回去。那装回去以后又恢复到正常了。一样的情况，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心装回来。我们要装回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的时候给自己稍微一点宽宏，稍微一点玩笑心啊。比方说有一件事情做错了，或者是有一件事情突然间让你觉得说好沮丧哦，这个事情做不好。但是你去想想看哦，不管是这个不好是别人做的还是你自己做的，到底你是为了处罚来处罚，还是做错了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呢？是不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唱歌，我记得好像很小的时候就教我们载诗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好像
这是一句好话，载诗一下，一时载诗做不成，载诗一下，这回是你的胆量大，这回是你的见识多，勇敢作曲不要怕，再试一下。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每一次唱都觉得很感动，真的，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就算有的时候家人得罪你，比如说你的配偶得罪你，你可不可以就是说不要以处罚，但是可以用学习的心哦，再试一下，而不要说不要唱成死不认错或死都不认错。
真的，这世界上真的有死不认错的人，其实自己很辛苦，也使旁边的人很不开心，何苦来哉呢？有时候说一下自己错了，并不表示你真的就是比较差，反而表示你比较棒，你愿意承认。然后你愿意有时候为了爱对方就承认一下错又会怎样呢？可真的我就遇到一些死不认错的人，好累哦。
在我像公司里头的同事啊，你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人，你明明做错了，我们也大家每个人都知道了，可是他就死不认错，他怎么样都不认错。我在研究他的原因啊，他有可能有一个观念，一个想法，就是觉得他不能错，因为他如果错的话他会接受处罚。所以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如果做错事情，而你如果愿意去把他感觉一下，然后呢再试一下的话，我说反而会给你奖励。结果一阵子之后，慢慢的他就开始做错了，他会说啊，这是我最错的。我说你好棒，我马上会跟他讲你好棒。因为说真的啦，我们家乡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神仙打鼓有时错，脚步踏踏水没有，这是我们的话说的了
啊。对啊，
就说连神仙打鼓都会错啊，你为什么不能错呢？你是在错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拾起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表现的可能性嘛，这是好的事情啊。但是因为我们想要当英雄，我们想要当完美的人，所以因此我们不敢犯错，而不敢犯错，你就没有办法创造美好， 你也没有，你也没有办法创造快乐，因为呢，你的想法是认为说，我的所有的表现必须绝对的完美。可是美好的产生，通常是由不美好的、不精准的这种平衡才能够产生出来的。也就是因为不美好哈，所以它能够不完美，所以它才能够真正产生你感觉上的美好。因为如果说完美的，完美就好像死水一样啊。如果什么事情都完美，你要创造什么？如果什么事情都已经填好了，你要做什么呢？是不是？听说了，听说产后忧郁症的原因，并不是这个母亲不知道怎么照顾孩子，而是这个母亲认为啊，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生孩子，那孩子都生了，我还能做什么？据说这是一个原因之一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什么事情都没有你表现的可能性的，你当然会忧郁啊。你就是说我该做你就好像再也没有空间了，我再也没有能力的，再也没有选举换证的可能的，那么你自然会觉得有一种不知该怎么做的那种迷茫啊。好，所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允许自己能够是不完美的，允许自己能够不完美的时候，你可以创造美好，因为是不完美，所以你有进步的机会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的啊。我刚才已经提过了，比如说你可以拉肚子吗？可以啊，因为肚子不舒服，你就是要把它处理掉啊。你可以做错事吗？可以啊，我只要再试一次就好了啊。而且再试一次的时候，我是诚心诚意的啊，是不是？那么因此才有可能创造啊，因此你才能改变啊，因此你才可以欢心啊。那如果你觉得说，所有我做的事情，我好像上帝一样，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不可更改的，哪有这种事啊？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想要创作的过程，想要改变，你除了先去培养这个根基的美好跟快乐之外呢，你愿意去接受所有的事情本质上就是不可能美好，因为如果本质上是完美的话，那就没有创造的可能啊。所以我们在创造完美，我们创造不是我们创造美好，不是创造完美，我们只是把很多事情呢，能够添加一边。增加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然后因此呢，能够造成一些改善，啊，但并不是在强迫自己，在一个天气绝对的完美，完全不会下雪，完全不会刮大风下大雨，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我觉得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啊。那刚才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内心里面呢，你开始能够。愿意去感觉你的感觉，愿意跟你的灵感接触，愿意全神贯注的跟你的创造的上个层面接触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因为你是饱足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的思想是非常自由的。所以你看我刚才提到，假如说你愿意接受你不完美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做脑力激荡术。脑力激荡术通常是在鼓励你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判断的，先不判断。先不判断它有没有可能性，这样的想法有没有缺点，这样的想法有没有漏洞，不先考虑这些的，它是把判断跟产生想法把它分开来，也就是说我先把这些想法把它丢出来，所以因此灵感才会出现，你才有可能创造美好，你才有可能创造快乐，创造价值，因为呢，你可以接受所有的不完美的情况，你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所以因此你会有大量的信息，大量的资料进来，然后再从当中去找出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是好的想法，然后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之下，通常是跟情绪接触而不是跟情绪脱节的，就是你跟你自己的感觉很接近，你不是纯粹以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呢，你想要去创造什么，而事实上是你能够接受在所有的情况之下，你再添加一点什么去创造什么，或者是去改变什么。而这样的情况通常有几个情况哦，就是说你会以一个类似像频谱式的检核的方式，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我这样做不是很适当的话，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做。这个概念是在创造美好、创造快乐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啦，就是说我这样做好像不对，好像不好，然后呢，通常的人会产生愧疚感，然后会责怪自己，然后会 想要去投射别人是不是有什么权威者可以给你什么指导，其实并不是的。应该是当这样的说法或这样的想法有缺陷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那种频谱式的思维。其实频谱式的思维就是类似像简和华的思维啦，就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其他的组合好，或者是排列的方式，能够增加你在思考上有其他的发展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开始会有其他的枝或叶能够用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发展它。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好，你愿意让其他的可能性出现，你不会认为只有你的想法才是顺我则昌逆我则亡的唯一准则，你不会这样想，所以你才能够有自己的思想，你才能够学习自己的思想啊，你才能够脑力激荡啊，你才有可能在其他根本没有人发现的地方去找出那种能够解决事情的方案出来啊，而不是纯粹的去压抑自己啦，好，或者去责怪别人啦，或用这种八股的条件来告诉自己你应该怎么做啊。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啦，因为通常我们的个人的思维方式哦，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必须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的方法哈，来让我们遵循，而如果我们遵循这样的方法的时候，因此呢我们会走到一个最理想的情况。其实这个情况应该都不会发生了，因为如果已经先有一个规则的时候，它产生出来的情况就是已经是固定的，它怎么可能是创造呢？它不会是创造了。要创造的话就是要翻新啊，就是要用各种角度去试试看啊，这样才会增加新的价值感出来啊。我们比较没有那种精神的原因是因为坦白说了，我们中国人哈，因为长久以来都是在一种历史的洪流当中，是在患难的过程。我们安全感对每个人来讲，似乎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准则，就是我怎么样做是安全的。那么，假如你是在纯粹只能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才愿意去行动的话，这种情况创造性是会打折扣的，因为你不敢去翻新，而且你通常会崇拜现在已经成功的，或者是已经人家很好的这个结果的人，然后你会希望从他的身上用他的方法来采取行动。但是问题是每个人其实最重要的是跟自己的内在自己的灵感要接触了，这样才是有创造性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先有创造性的精神，就是说我敢翻新，好，我敢用其他不同的方式，我敢用一个其他的可能性去试试看，好，如同边山你刚才唱的那一首歌哈，试试看啊，有什么关系，没做好再来一次啊，然后呢把它汇集起来啊，把所有的可能性汇集起来，
对呀，
然后在可能性当中再去寻找更好的方案呢。
我又想唱歌了，可以吗？
可以啊。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他说喂喂，不要怕，你是好娃娃，自己跌倒自己爬，你看山上为你开满红花，你若是好娃娃要自己跌倒自己爬，没关系嘛，摔跤了就爬起来嘛，试不成功就再试一次嘛，创造美好就是这样的观念。因为你如果老怕摔跤，老是怕不成功，那你怎么创造啊？你就不要怕，就创造，了不起就是摔一跤爬起来就好了嘛。
我们家很喜欢看魔法满屋那个迪士尼的卡通影片的，
是
就是 Encanto 那个卡通影片，其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物造型叫伊莎贝拉，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哈？他随时都是在创造玫瑰，他随时都在创造最美的东西。
嗯，
但是一直到他出现了一些困境，然后他的求婚好像失败，破裂掉了。他的不晓得是妹妹还是姐姐啦，就是那个主角女主角， 过来跟他道歉啊，然后想要跟他和好啊，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啊，就是我还有什么可以做，我什么事情都是美好的哈、啊。我觉得那首歌也蛮好听的啦，不晓得你会不会唱，也可以唱给我们听。但是
我今天知道我回家要干嘛，要开始学新歌了。
伊莎贝拉的那首《What Can I Do》哈，那首歌他讲的就是说，我都是在创造美好，我什么事情都做得最美好，甚至我连求婚哈，连相亲我都是为了家庭在牺牲，我就根本没有我自己的那种想法。结果他的妹妹就很惊讶，她说：“哇，你这个告解实在是超大的告解！原来你在被求婚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婚姻成功，其实是为大家，不是为你自己，这太可怕了。”就这个时候呢，他除了创造玫瑰之外，他创造了仙人掌，他创造出有刺的仙人掌，然后呢？其实他的结局是这样，就是说当仙人掌出现之后，他才真正觉得他自己是完整的，然后他的创造是更强。对，我这个讲我喜欢看卡通影片。
太好了，真是太幸福了。喜欢看卡通影片的人都是幸福的人，要不然就没有那个心情去看卡通影片。
所以像伊莎贝拉那个例子也是一样，就是说是啊，你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什么事情都是玫瑰，什么事情都是漂亮，然后连自己的婚姻你也把它当作是美好的事情在处理。我们要创造美好，要允许自己有不完美的心，就是事情发生出来没关系，有不愉快的或是有不对的事情没关系，你只要把它表达出来，把它处理掉，那有冲突 OK， 你还是必须要讲，不是说我今天要隐忍，不是说隐忍不好，而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你其实是在做创造性的工作的，你在试图的把它坦白出来，因为坦白出来之后你就没有负载了，而没有负载之后你的内外才有可能自由，而你的内外自由之后你的创造力才会真正的显示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蛮重要的了解啦。还有就是说让自己的身心稍微更清明一点啦，比方说我不是主张素食啦，但是呢吃清淡一点也就是说吃的稍微素一点，你可以还是可以吃肉啦，就是说多吃一点素食，其实你的脑袋会比较清晰一点。我相信科学研究应该也是这样啦，但是对我们学身心灵的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的着重点不会一直在你的感官上的享受，因此你比较有移动你的意识的可能性啊。那再来就是说，当你越能够感觉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连你的梦境你也会比较容易记得起来，或者是说你的梦境跟你实际上的日常生活也会比较产生一些关联性，它会比较有一点点关联性的。那如果中午时间呢稍微午睡一下，你会发现不只是你的整个思路是比较神清气爽的，连晚上睡觉也会比较好，而且白天跟晚上的梦境的这个联系会比较好。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句话叫做圣人无梦嘛，因为你在白天你在经历你的人生世界，其实晚上也是一种创作的场合，你会创作很多跟白天的人事物不太一样的感觉，而这个其实是可以联合的。那我是提一点意见，这个是属于你可以试试看的部分，好，这纯粹只是建议而已啦。还有呢，就是，如果在睡觉的时候吃一点点电解类或糖类，不是很多，是一点点，那个会帮助你在梦境当中保持更好的清醒。我觉得这个东西跟灵感是有关的，这是我的经验了，提供给大家参考。
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哈，祝福您哈。听众朋友，我们很开心做这个节目啊，因为真的好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过快乐、美好、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那么有些人说，哎呀，那个创造好难哦，我不知道怎么创造，我这人没有创造力。很多人这样说，其实您有创造力，您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创造力。现在可能给您身边的人一个微笑，这就是创造的开始。然后有种种美好的创造啊，这个 把手搭在你儿子的，把女儿、孩子或者朋友、亲朋好友的肩膀上，跟他说一声：“你真好，我好谢谢你，我好感恩我的生命里有你。”这些都是创造美好的。我相信听众朋友有更多的创意，比我所想到的还有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我就觉得，有时候困难、痛苦也是创造的开始，因为如果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生活就是好像没有活水源头进来。有时候活水源头不一定都是快乐的、喜悦的，在当时看来都并不一定都是，但是呢，你一旦去解决它，你用充满创造力的方式去，这想创造力，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在打高空，可是你就是去解决它，你就是去勇敢突破它，你可能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真的，我觉得查老师带来的这个概念真是太棒，这个提醒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概念，可是生活有时候，哎呀，每天生活像巨浪一样的涌过来，我们都忘记了什么创造力、创造美好、创造快乐。可是听朋友，经过一点点的提醒，您体内的那个快乐因子可能又复苏了，或者您自己本身一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一直都过得很好，但您身边一定有人过得不是那么开心的。那么我们大家就努力的用美好、快乐、价值、意义来赋予我们的生活，赋予我们周遭的人。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玩具，上面写了一句话说 Have I told you lately that you are special? 就最近有没有告诉你你好特别哦。你看就这么一句小小的话，可能看到的人就觉得很开心。给你的朋友写一封 email， 开头就写，可能就写想起你，你好特别哦。诶，他一定很好奇，他就会打开来看，对不对？反正各种各样的方法。听众朋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是的，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很好了。要想要创造美好，要想要创造快乐，你就先必须要能够去享受你的人生，享受你周边的美好。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的专注点哦，其实都是在完美，我们在看缺点，我们在看的是什么地方没做对，没做好。
所以很多小孩问他父母说：“你是 A blind 吗？我得了五个 A， 一个 B， 你只看到那个 B， 你怎么没有看到那五个 A 呢？你是眼对 A 有这个视盲症吗？为什么不赞美我那五个 A 呢？”
对，等到说要创造美好，要谈创造，什么都不谈，先谈创造的话，那么如果你是个创造者，我们常常听人家讲，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现在问题是在于，你不看到你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杰作，而看到你除了杰作之外的其他的缺点，所以你看不到你的独一无二的杰作。所以你开始用另外一个眼光去看你现在的自己跟人生的话，你就会发现到我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哦，完美是一潭死水。如果你觉得你必须要完美，那么你就不可能创造，因为当一件事情是完美的话，你就不可能再增添什么。所以当你看到缺陷的时候，你可以欣赏缺陷，因为你欣赏缺陷，在欣赏缺陷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种幸福感。你看，我虽然不是那个最有钱的，但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有钱，所以我很自由的可以在小路边小摊上吃我的小点心，没有人会抢我，是不是？因为我不是什么名人，我也不是什么明星，所以 OK 很安全，是不是？也许我不是那么美貌或者那么英俊，所以呢，我不会变成大众所追捧的明星，所以我有很多自由啊，我可以过我自己的很自然的生活。你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当中呢，不是只有看到你自己的缺陷，而是看到你现在的觉得不够满意的部分，甚至你能够去欣赏、能够去创造的那个点。因为创造是必须要在缺点当中能够找出它还有能够添墨些什么东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开始能够享受你自己，享受你自己的美好，享受你现在的生活。你在看到你周边的人的那些缺陷，对你来讲你会觉得我好幸运，因为这是独一无二的，我能够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因此我发现我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看看他映照的 我目前还能够改善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一定会回到一种状况，就是我是大安心、大自在、大自然。好，那因此你就在整个把情绪卸下来之后呢，因为你身上没有负荷，因此你完全可以啊专心一致的去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你是真的可以全力以赴去做的，什么是你的兴趣，什么是你觉得可以去表现的地方，而不是说我们在寻找的是看有没有什么公式化的东西，什么座右铭啊，什么必须要去遵循的法则。如果你是在遵循一个法则，你就不可能有创造；而如果你在遵循法则，你只有在看我这个法则到底遵循的好或不好，对或不对，而不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在改善，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发现它有好多很好玩的东西。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可以去美化它，可以去找到你的创造中的乐趣，是因为它不是公式化，是因为它没有被固定成唯一能够以这种方式来遵循的方法，也不会因此呢你变成一个别人的跟随者、崇拜者，而忘记自己的力量。那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你在创作的过程哈，你也会在汇集你自己的能量，就是说你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在创造的过程产生很多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呢会让我成为一个快乐的创造者。同时呢，如果你要做很好的创造，你也必须要把自己的能量先汇集起来，不要让自己呢还没有去跑步之前呢，我已经累到不行了。通常来讲的话，我们要参加比赛，通常要让自己有充分的休息嘛。如果你今天要去赛跑，你前一天晚上你不可能把自己累到不行，然后第二天再去赛跑嘛。所以你让自己能够去汇集能量，能够保持一个轻松放松的情况，所以因此你有能力可以全力以赴。按照你自己觉得你表达的有兴趣的部分去表达你自己，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去发现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值得你爱、值得你欣赏或者值得你感谢的这个部分的话，你自然在培养的是你那个快乐的幼苗，你那个美好的幼苗，因为你已经先感受到的美好，已经先感受到的快乐了。如果你不去培养他，你永远在责怪自己，永远在想说我自己不如人，你要怎么比你都没有办法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人。就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人，还有可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对不对？今年第一名好了，明年被打败了，
一代新人换旧人。
是啊，所以这种东西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不可能是美好的一件事，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事情的。要美好就不可能让自己是完美的，因为如果是完美就不可能美好，不可能再去创造了。当我们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呢，说真的去汇集自己的能量，汇集自己的能量有几个方法了。比方说一开始如果自己在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不要接近太多让你伤心的事情，就有一点像我们在培养酵母菌一样，你在培养酵母菌的时候呢，先把那些可能会影响酵母菌的细菌先把它隔绝掉，就让自己是处在一个能够去培养这个幼苗的情况。通常我们那些农夫啊，在培养幼苗的时候呢，在还没有长大之前，他还是用心在呵护它的，就是说可能会盖一个什么塑胶布啦，或者是怎么样去隔离啊，让这些幼苗有机会成长。一样的情况啊，如果你今天要成为一个快乐的创造者、美好的创造者，你先去找一点点的小确幸，在你人生当中去找你的快乐的小确幸、美好的小确幸，就如同丁上你刚刚讲的回去之后呢，给自己的太太一个惊喜，给自己的先生一个惊喜，然后给孩子一个拥抱，然后让他们觉得你是爱他们的，而爱常常会引发跟爱相同的回应啊。而如果说一次你要觉得以前不是这样，你怎么那么畸形突然间这样，没关系，你多做几次，
习惯就会成自然。
对啊，习惯这就是一种充电的过程啊。一开始手机去充电也不会马上有电啊，你就充一阵子嘛，如果没有电再继续充啊，充到有电为止啊。
对，
你会以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哈，不要跟自己的情绪脱节，不要觉得我实在是一无是处， 毫无伸展，然后呢所做的事情呢根本不会有人欣赏。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就没有再培养幼苗啊，就培养一个最容易培养的幼苗，然后把这个幼苗当作是你的能量的收集器。这个收集器呢可以让你把很多你根本没有接触到的灵感呢能够降临到你内心里头。你如果你的负载不是很重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跑步可以跑得很快。如果你今天背得很重的负载的话，不只是跑不快了，尤其你背的是我的过失，我的不愉快，或者是前面被侮辱的不舒服的东西的话，不只是重担了，你还闻到臭味。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没有真的受到鼓舞，你也没有真的受到激励，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会泄气，然后觉得好像什么都是好像失去焦点的，
嗯哼，
啊，人生呢好像是一天就度一天，为了活着而活着，似乎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如果你用另外的态度去想说，哦，真好，有这样的缺点，我来看这个缺点可以怎么改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开始在培养幼苗了，因为你会用心的在现有的状况之下，然后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更好一点。只要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怎么让它更好一点，不是你要改变成它没有问题，而是怎么样才能够更好一点。假如一点点，假如一天走一点点小的一步的话呢，你走久了，你就走很远了。这个有点像我们在运动跑步一样嘛，你每天去运动个30分钟，回来不会变成身强力壮的人啦。但是呢，如果你运动6个月之后，你就发现，哎，奇怪，怎么体力好很多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哈，它其实是慢慢移动的，慢慢渐进的，让你的信心增加，好，让你的价值感增加，让你对自己的美好的感觉增加了，让你在你的周边能够把你内心那么一点点爱的火苗呢，把它变成更加的旺盛之后，然后分享给你周边的人，试着去爱一个值得你爱的人，试着去做你很喜欢做的事情。假如这样做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真的在培养美好的创造，快乐的创造。你培养了这个幼苗之后，你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它真的长大了，虽然不是一就可及啊，可是呢在这个培养的过程，你会慢慢觉得生命的意义产生了，人家对你的尊敬，或是人家对你的那种正面的想法呢会不断的增加。不管现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不好，如果你一天做一点，一天让自己有更多的快乐，更多的美好的事情在你身上，用这种眼光去看你的家人的时候，去看看6个月后会变怎样。这个跟跑步的原理是一样的，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根本不关心家里啊。但如果你每天下班之后，然后呢把家里清扫干净，洗洗碗，然后给自己的配偶一个飞吻，或者是赞美他，一天无效，两天无效，你做6个月看看，它会变成一个模式，一个形式，会比任何你等他去证明我没有错啊，我这边哦。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因为你的关系啦。难道你不是在创造你的实相吗？这个没有用的啦，你只是讲而已嘛，对不对？要成为一个快乐的创造者，必须要先从最小的部分小口品尝开始。你发现了美好了，你培养了美好了，然后呢在这个美好跟快乐当中，连现在产生出来的缺点你都觉得它会变成将来你能够改善的一个点啦，它能够改善。而当你觉得什么事情你改善的时候，在你的内在里面呢，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去试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就是你只要觉得它可以改善，你很想改善它的时候，你去 hold 它几天，你会发现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灵感哦，知道怎么去改善它。
嗯，
写文章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比如你要写一篇文章，最棒的第一章，可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写最棒的第一章呢？虽然现在不知道，可是，明天醒过来，突然间有一个角度让我发现，第一章，哇，他这个人呢，在这个人际关系上呢，超棒的哈，他从来都是能够 把所有的这个纠纷很快的就在只要他在的话马上调解马上调理的，这是唯一我所看到的。然后呢在明天呢你又看到金山这个人哦，他其实很克己的，他不会只顾自己的享受。然后呢后天呢又另外一个出来了，你会发现在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你能够写出最棒的金山，也能够写出最棒的查老师，我开玩笑。
今天过年大放松，所有人都有快乐。
没有了，虽然有点臭美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这需要你去培养的，需要你去培养，需要你去呵护。就好像我们在呵护我们的幼苗，我们今天谈怎么样去创造美好，怎么样去创造快乐。如果你要创造，那他没有，你要怎么办？培养他。去发现他，去培养他，去认识他，然后去灌溉他，时间久了以后他就会长大了。
是、啊、
跟跑步一样，跟种菜一样，他现在是幼苗，小小的竹笋，将来呢你家是变成竹林啊，要砍掉他都不可能啊，是不是？
是，就快乐的竹林，快乐的这真的这个氛围啊，有时候就从一点点小小的尝试开始的，但是就是说再试一下，不要放弃，再试一下，再试一次，就会迟早就会成功的。对，
发现他可能改善的，去从缺点当中发现他虽然不完美，但因为他的不完美，所以我们有可能更容易的去增加他的美好。这就是创造美好，创造快乐。而当你发现他开始美好以后，你内心里面真的会有一个喜悦。有种菜经验的人都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你自己种的那些菜哦，它慢慢长大之后哦，不是只有菜的收获，菜的收获跟菜市场的价钱相比的话，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在种什么啊，像种韭菜种了半天，结果人家外面韭菜一磅才79仙，99仙，
嗯，
但是那个是乐趣啊，
对，
那是成长的乐趣，
看着生命成长的快乐，嗯，
对。发现自己的美好，发现自己的快乐，也是一种很大的成长的快乐。
是是，所以方方面面啊，生活的乐趣真的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去创造的话，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创造美好，创造快乐，创造价值，创造意义，让你我的生活，你我他的生活，都每天比每天更美好，每天都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喜悦，让身边的人也沾染这种喜悦的氛围。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查老师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丁三，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